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戒，是束缚还是指引？那一般我们听到戒，就想到戒条，很多的束缚。那所以呢，很多人就说，我不想信任何的宗教，每一个宗教都有戒条。那戒到底是什么？是一些成文的一些条文，就像大家的校规一样。那我们信某一个宗教，那我们就必须要遵守这些规矩。那在佛教里面，戒是什么意思？那佛陀为什么要制戒呢？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在佛教里面呢，这个戒不是佛吃饱饭没事做，坐在那里说哈，我成道了，那你们要拜我做师父，那我一定要制造一些戒给你们。不是如此的。佛陀为什么要制戒？其实在佛陀证悟过后，他成佛过后，他并没有开始制戒，甚至对出家的师父们，根据律典是12年过后呢才开始制戒。那首先呢，其实跟随佛陀学习的，佛只是叫他们这个行善止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当时佛刚刚成道的时候的弟子们，根性也比较强，那所以呢，一听佛的教法就觉得是应该这样子的，那就能够很快的去遵守，也没有什么人犯戒啊。也没有什么人做错什么事情啊，大家都很努力很尽心的学习，那这样子的时候又何必自戒呢？其实有一个时候呢，舍利佛曾经问佛陀，他说，请问佛陀，他说这个从过去佛到现在，哪一些佛进入涅槃过后佛法能够流传的比较久，哪一些佛进入涅槃过后佛法这个流传的不久？佛说，有制定戒律的佛陀的佛呢，他进入涅槃过后呢，佛法在世间继续流传的时间是比较久。所以呢，舍利佛就请这个佛陀自戒，佛陀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为什么呢？他说，如果还没有人犯错，我无端端的自戒的话呢，这个会给人第一个听的人不觉得有什么重要性，也没有看到实际的需要。那第二呢，也就是对这个在修行的人来说，他也没有犯这个错误，那你就跟他说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啊，小孩他乖乖的，你就不用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不可以这样子啊，不可以这样子，他会跟你说，我都没这样子，为什么你要是一直念我呢？他就会起反感，所以呢，他本来就没事了，那你就不用提醒，他没有这个问题啊，对不对？那另外就是说，当你提醒的时候，他如果没有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听者不能够感觉到它的重要性，他不知道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好，比如说我们说不割五官听，如果佛陀无端端就跟他们修行者说你们不能割五官听，那也没有人去割五官听，没有人想去看戏啊什么啊之类的。那但是到发生过，就是比如说因为比丘这个以前做大戏啊，路边做大戏啊，那喜欢站在那里看啊，那村民就会讥嫌啊，诶，奇怪，这个修行人怎么站在那边看那个大戏，看得好像津津有味。那这个比丘回到寺院来的时候，静坐的时候也不能好好静坐，一直想那个大戏。那这个时候村民来跟佛陀 complain， 那说，为什么你的徒弟可以这么夜了还站在外面看大戏呢？ 好像不太搭配啊，修行者的身份，修行人的身份应该是少欲知足的，而且要看大戏的时候看到好像非常的投入，很着迷的样子，而且跟着大家大喊大叫，好像也不是很好看啊。好、哦，威仪上呢就不雅观。哎，这样子的时候，佛陀借着这样子一个因缘，就可以跟大众说，以后这个大家要修行的人，不可以去，不可以看这个不可以歌舞观听，不能去看这些这个影片啊，电视啦、啊，种种的。第一个，外人会讥嫌，外人讥嫌的时候，你破坏信众对出家众的一个尊敬，一种信心。他觉得说，本来他是想你是很清净的，你们应该比我们在家人心会比较平稳，不会那么受欲望的这个牵引，也好像跟我们差不多一样。他会对僧团失去信心，因为佛陀成立僧团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呢让未信者生信，以信者更增长他的信心。那这要靠僧团的和合清净呈现出来。那这个时候，这个在家居士看的时候，他会觉得啊，世间太多的烦恼，世间的人，每个世间的团体都勾心斗角，只有到僧团的时候是那么清净和合，这个会让他感觉到一种欢喜，那也觉得这个是可以学习的地方，对不对？那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外人一讥嫌，那就对佛法的整体呢会有影响。所以佛陀自戒呢，其中一个，尤其是对出家众的戒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避世讥嫌，避免世人的这个毁谤。那这个在形式上呢可能不是很大的罪，但是因为它会造成世间人对佛教的一个误解，以及对影响他们对佛教的信心，从长远来说它有蛮大的影响。所以因为如此呢，佛会制定一些这样子的戒，比如说不歌舞观听啊。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位比丘回去僧团过后，自己坐下来静坐，也胡思乱想。当佛说不能够这样子，然后呢，佛说接下来说，如果我们常常去染着于这个影片呐、啊，游戏啦，尤其是现在电子游戏啊，这个电脑游戏啊，这个你想想，你一关下来的时候，你脑子里面还不是在那边一样的在继续的在表演着吗？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怎么修行呢？这样子的行为给我们自己制造了障碍，给我们自己，第一个，我们不控制自己的不必要的欲望，然后呢，这个给我们自己的修行造来障碍。所以从这样子来分析，对别人也没有好处，对自己也没有好处，那为什么还要做这样子的事呢？所以因此佛就制定一条戒啊，修行人不能够歌舞观听啊。所以佛制戒，每一条戒都有它的缘起，都有一个故事，背后有一个故事，非常人性化的。所以佛陀制戒呢，不是无端端说今天我是佛陀了，好，我今天要写一本我的规矩，让所有的这个要成为我的弟子的时候呢，就根据这个入门手册，然后呢，然后能够背好这个入门手册的人呢，才能够成为我弟子，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佛陀的这个教法是非常活泼，非常人性化的。那所以佛陀制戒呢，其实我们说他的戒呢，其实是从多方面来考量。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呢我们自己，我们不管是这个给在家居士的戒，还是出家修行者的戒呢，主要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大家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烦恼以及痛苦。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佛陀为出家众所制的戒，它也有它的缘起。那这个我们一般最根本的戒是五戒，那五戒是怎么制定出来呢？其实也不是佛特地把它制定出来，那在佛陀时代，那有在家众有出家众，那在家弟子去问佛陀说，佛陀，我们希望成为你的好学生，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然后也希望说我们的生活能够平安快乐，在今世后世都能够得到快乐的生活。那佛陀是说，你们希望呢生活得到安稳快乐，那首先要守五戒。那为什么呢？因为守五戒避免我们做错误的行为。你想五戒，你们都知道五戒吧？啊，都知道五戒，所以我不用详细讲五戒吧。那五戒不杀，我们每一个人都热爱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众生我们都还是烦恼众生，当我们的生命被威胁的时候，我们会起烦恼。所以你要将心比心，你旁边的人被你触恼的时候，他也起烦恼。第一个，他会有 不舒服的感受感觉，就像我们自己如果被人家这个威胁的时候呢，我们也很难受。第二个呢，他也是烦恼众生，他可能会想说要报仇，那你自己的生命也就会受到威胁，不是吗？啊，所以呢，不杀这个主要就是要，其实要告诉我们将心比心，我们都还是烦恼众生，我们还没有像佛一样的这个了脱这个生死轮回，那而且破了自我的束缚，所以在我们还在生死轮回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我执。那在这个强烈的我执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跟其他的众生和和相处？那在和谐的共处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在佛法上学习慢慢的提升啊，所以呢我们要慈悲其他的人，所以呢要有护身的心啊。那同时不偷盗，为什么我们要偷？要偷东西，相信大家都不会偷东西，在座的大家都不会偷东西，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起贪念。但有时候你看小朋友，如果他的同学买了一个很别致的铅笔盒啊，小孩子回去就跟妈妈说，我也要买这个铅笔盒，或者是甚至是一支铅笔，很别致的，那你说你的妈妈告诉你不买，就会心里很不舒服。甚至有时候这个冲动性呢，会让你去把朋友的铅笔呢放在你的袋子里面进去。小朋友也会做这种事啊，啊，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那所以呢，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你是那个拥有那个很别致铅笔盒的那个小女孩，你的那一支很别致的铅笔被人家拿走了，你会怎么样？我想你会大哭的。所以同样的，我们去感受别人不见的东西，其实也是很难受的啊。那另外一个角，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其实是我们的贪念已经超越了界限，已经超越了界限。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已经触恼到别人，其实我们也做了不对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佛陀呢是随顺因果法则来制定戒律。那我们说五戒，所以基本上呢，就是五戒呢，主要第一个制五戒是要让大家避免堕恶道。因为你想想，如果一个人，有的人常常说，哎，我学佛了，我现在受了五戒。你受了五戒没有？你怎么学佛那么久还没受五戒呢？ 其实受五戒是我们做人的根本。如果连五戒都不能守好，我们可能人都做不到了。你想想，如果一个人想杀就杀，想偷就偷，想邪淫就邪淫，想撒谎就撒谎，说话不算数，想天天就麻醉自己，你看这样子的人像人吗？所以其实五戒呢，是我们做人能够守到的话呢，其实我们只是 pass 而已，我们是保持了做人的一个根本的尊严。因为人有思考的能力，我们有惭愧心，我们也能够呢提醒自己，克服自己的这一些烦恼，提醒自己呢要做应该做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做人的时候不利用我们能够思考的这个能力，以及我们的惭愧心以及意志，去控制我们不必要或者是说过度的欲望或者是烦恼，而让我们去做这个杀盗淫妄酒这些事情的话，事实上呢，我们没有保持我们做人的尊严。你想，一个人如果想杀就杀，想偷就偷，想邪淫就邪淫，想醉醺醺就醉醺醺的话，其实他真的不像人呐、啊，对不对？所以呢，那既然平时都喜欢做这一些不像人的习惯的话，我们还希望来生做人吗？你可能被你做人，你都不想说，你说我喜欢醉醺醺的。对不对？我们并没有养成做人的习惯呢、啊。所以呢，佛这个在家居士问佛陀说：“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今生后世都能够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佛陀说：“最基本要守五戒，要能够保持我们的人生，避免我们堕三恶道。”那佛陀这个自戒呢，其实是随顺因果的。因为你做这样子的不对的事情，就会给你带来苦果。那所以呢，除了这个，但是不是只是消极上的不杀生、不偷盗？那佛陀更进一步的提醒我们，应该要能够呢，这个护身，除了不偷盗之外，我们要布施；除了不邪淫之外呢，我们要能够尊重别人。那除了不妄语之外呢，我们要能够这个诚实，然后同时呢能够说多一些鼓励别人的话，这个安慰别人的话，这个让别人听了能够欢喜，比较正面的话啊。那除了不饮酒之外呢，我们还要求学禅定，我们要多听闻佛法来启发我们的智慧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朝向呢这个快乐。所以佛陀这个自戒呢，其实是随顺因果法则，让我们呢能够呢离苦，希望我们得乐。那背后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慈悲，慈悲佛陀慈悲我们，跟我们说也要我们慈悲所有的众生，他们跟我们一样呢有同样的感觉啊。所以呢，希望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行为，除了第一个不要让我们给自己带来苦恼，也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伤害其他的众生。那更重要的，这些戒呢是希望呢能够帮助我们渐渐的净化我们的身心，那能够呢慢慢养成好习惯，让我们为我们修行的路呢制造一些比较好的因缘条件。因为我们如果不持戒的话呢，那我们在生活上呢就常常会让我太放纵我们的欲望以及烦恼，当你要修行的时候它就很难收回来。那你平时有戒来作为你的准绳，那 在这个你平时就比较保持正念，不要让自己的心太狂野，那要修行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收回来啊，那就顺向解脱啊。所以呢，这个佛陀这个自戒呢，是真正来说就是为了这个帮助我们。所以这个佛教里面的戒，佛制定下来其实是佛的劝导，他只能苦口婆心的不断劝我们，你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但是如果我们不遵守的话呢，也不是佛陀惩罚我们呢、啊。有一些人做错事了就搞去佛了，佛啊对不起了，你阎罗王了，不要惩罚我了。其实不是佛陀惩罚我们了、啊、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佛陀只能在边哀叹，我就跟你说不要做了，你干嘛还要这样子做呢？啊，所以呢，佛陀的这个佛教里面的戒呢，事实上是佛陀的劝导。我们说佛是老师，他只能不断的劝。那我们不遵守的话，那佛也拿我们没办法。啊，那所以呢，这说为什么佛陀要自戒？那戒呢，我们刚才说一般认为都是就是条文一些规范，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呢能够有这个能够比较规律一点，能够顺向修行的道路，顺向净化我们的身心。那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戒呢更重要的是它的实质。所以这个戒本身呢，在这个梵语呢叫做斯罗啊，斯罗就是希腊，希腊的意思呢，其实我们常常翻译成戒，然后我们就想是一条一条的戒。事实上，希腊的意思呢，它是有凭自我们的这个让我们的内心清净的一种作用，让我们的心得到清凉的意思。所以呢，它有清凉的意思，有心平稳清净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说戒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只是在表面上持戒，要持戒呢要持到心里面去，让我们的心呢能够这个的烦恼能够降服，然后渐渐的能够清净，没有那种热闹，那才叫做持戒。如果只是在表面上持戒呢，那我们的心还是不能够得到清凉，这不能叫做真正的持戒。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说，我们就假设比如说有些人说他要持戒，他躲到身上里面去，所以没有任何的欲望来引诱他，但是他心里呢一直想什么时候可以下山去，什么时候可以下山去。那这样子呢，这样子的持戒呢也就不是那么样的清净。所以真正的清净要从心里来看的啊，要从心里来看。所以这个戒呢，当然我们从表面上的条文，但是更进一步的去掌握去了解它背后要对治我们的烦恼是什么。用这因为如果不是有这些戒条，有时候不是每一个人根性那么利，就能够从佛的说法当中就能够马上了解说应该怎么去行持。那所以呢，佛陀就制定了一些规矩，一些戒条，让我们根据那一个去行。那去行的过程当中，最主要就是不是跟着条文然后外表去模仿去做，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它背后，这条戒背后要对治我们的是哪一种烦恼，是贪是嗔是痴，是嫉妒去要去除我们的骄慢。那从这一些去观看，然后从这个戒当中再净化我们的身心，那这样子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戒呢持得清净啊。所以呢，这个戒到底是不是束缚？很多人认为持戒，为什么要持戒呢？我信佛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持戒？那你信佛，你不想持戒， 那你要学佛的什么东西呢？说我要学佛的智慧，我要学佛的慈悲，那你不持戒？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位菩萨是这个行为很不合理的呢？哪一位菩萨的行为是很狂野的吗？或者是哪一位菩萨的行为是乱七八糟的？有没有这样子的呢？没有啊。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有这样子的问题啊。我们现在的教育，比如说大学里面，那我们是输灌知识，没有其他方面的提供。所以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科学家研究家知识很好，但是私生活乱七八糟。但是佛陀的教法不是这样子的，佛陀的教法是要我们在智慧上能够提升，身心要能够清净。所以我们说佛有三德嘛，啊，对不对？那我们说佛是圆满智慧慈悲身心清净的。那尤其是我们如果最基本的这个行为不能够端正的话，首先你说我要学慈悲，你行为不能端正，你要去帮助人，人家一看你，哎，这个人是不是坏人，人家都不敢给你帮忙啊，对不对？像你们要去帮忙，钱不要做 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 对不对？你的 check 没有，你那个 working of children check 没有过的话，你想要帮忙，你说我慈悲心，我要去帮忙，人家都很担心，都不敢给你去帮忙啊。所以呢，行为的端正很重要。行为端正，那我们换句话说，在生活当中呢，对自己的身口意行为比较注意。在注意的过程当中，就是第一个会反省我们这个行为是发自于我们的贪心、嗔心、嫉妒心、骄慢心，还是自私的心？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行为会不会影响别人，会不会触恼别人？那常常这样子想的时候呢，其实你大概就是在持戒了，你的行为就不会太超越范围，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也让你慢慢培养你的正念，有正念才能够有正定啊。你要修定的时候才容易啊，因为你的心不太散乱，那也才有机会，因为也因为在行为当中，你常常这样子去思维，哎，我的心起心动念是什么？哎，佛说的应该还是不应该？你这样子思考的时候，你就常常会去用佛法来反观。那在这个反观的过程当中，就有机会去启发你的智慧。所以，当你行为端正，心比较安住于正念，那再加上修学禅定，能够有正定的话，那心安住的时候，哎，你平时因为在生活当中对身口意行为的注意思维挣扎，跟你自己的烦恼心挣扎，那当你心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一些过程呢其实都很重要，它酝酿你智慧的启发。当你心专注我执薄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啊，为什么那天我在挣扎，那时候想不通的问题，这个时候就清楚起来，那才有机会启发智慧，啊，所以呢，这个佛陀的戒是束缚吗？可能开始会觉得束缚，但是因人而异。为什么我们觉得会是束缚？因为我们的心常常想这个想那个，想要这个想要那个，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想要我们就去的话呢，这个叫做自由，对不对？然后佛跟你说不要这样，这个一直往外放，要收回来，但是你偏偏你的心一直想外往外去，但是又像人家拉风筝又把你拉回来，你就觉得你失去了自由，你就觉得束缚，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呢，没有戒我们就没有束缚吗？ 好啊，你想要去，你就你的心想要买这，你要买这个，你要看那个，你要去哪里，你就去啊，去啊，你就没有束缚吗？你真的就那么自在吗？好像也还不是真正的那么自在，对吗？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在旁边一直念你念好，我要赶快长大，长大了就搬出去，然后呢就没有爸爸妈妈在念我了，对不对？那你们现在都出国读书了，爸爸妈妈没有在旁边念你们，不是很自在吗？每个都摇头，还是有不自在，对不对？那是什么不自在？也没有跟没有人跟你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那西方国家也很是很开放啊，
不能这样讲。
那所以呢，其实没有人觉得说有了戒让我们有束缚，其实没有戒你还是觉得束缚啊，所以不是戒在束缚我们啊，是我们自己的心一直在追求，让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欲望好像一直得不到满足，那这个是让我们感到不自在，但是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欲望是无底洞，一直追，你追的越多，然后你暂时用这一些来满足你，得到暂时性的一点点的快乐，但是这个能够永恒吗？所以我记得上次也跟你们说过，有一位学生，他很喜欢 shopping， 他就是喜欢 shopping， 然后呢有一阵子呢他就觉得下雨天啊，下了一整个礼拜不能出去 shopping， 他心里很难受，他说我要发狂啊，他说我要出去 shopping， 我说下大雨了不要出去啊，他说不行，我现在坐在家里书也读不下，什么也做不到，我就是要去 shopping， 他说我去 shopping 了过后就会很舒服了。后来真的下大雨他就去 shopping 啊，他回来跟我说走到 shopping center 那种感觉就是啊，我的心就整个很平静了。他说真的就是这样子，他说比静坐还好。我说为什么这样子呢，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你的欲望暂时得到满足，你得到一种满足感，但是如果你每一次有这种欲望冲动的时候都要用这个方法去的话，那这个你的这一个习气不能断了，而且可能只有越来越重，那个时候还好，刚好是下大雨，也不能买太多。如果刚好天气好的话，你就天天这样子满足满足，所以就是因为平时每次有这样子的冲动性就是去 shopping， 有这种冲动性就去 shopping， 所以他没有，你没有感觉到呢，其实你是在满足你的欲望，你变成你欲望的奴隶。但是这样子能解决问题吗？今天去 shopping 回来好高兴了，过两天又同样的欲望又现前了，所以这并没有真正彻底的解决问题啊。所以我说你应该要给自己一点挑战，以后有这种冲动的时候不要出去，想办法告诉自己这个不需要的，为什么要去 shopping center， 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在家里把自己把这个念头放下，去看一些书啊，去种种花啦，还是去做一些看一些比较有意义的这个文章啊什么之类都好， 转移，你先用转移的方式慢慢来对治自己的习气。所以呢，没有戒就没有束缚吗？其实不是戒束缚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欲望束缚了我们自己。所以呢，有一些人就觉得不持戒，不持戒就自由，其实不持戒也不一定自由啊。所以呢，我们的束缚感，所以开始就从我们认为的自由，然后就我们如果真的我们持戒，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想要做这种事，但是戒又告诉我们不可以，所以你又拉回来，这个就产生了一种束缚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能够就像刚才说的 shopping 的故事，你能够用它来，你用这个因缘来看清自己的习气，用先用转移的方式去做一些其他有意义的事情，慢慢的你这个习气可以慢慢的薄弱。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种挣扎，这个就是束缚的感觉啊。但是慢慢的呢，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子的去调整去对治自己的话，那我们这个束缚会越来越强。因为万一你去到哪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去乡下啊，或者是说去 camping 还是去哪里，那边没有 shopping center 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尤其是你去 retreat 的时候7天，哇，那不得了。那所以呢，你要知道问题点啊，然后去对治它，否则的话它就变成越来越强的束缚。这个束缚就比如说我们说枕头啊，我们睡觉的枕头，对不对？有的人就是要睡自己的枕头才可以啊。所以呢，你们去 retreat 的时候，他也抱着一个枕头去 retreat 啊。那这个叫做束缚，就是你不能够呢随意而安，不能够去到哪里躺下去就睡觉。今天没有我的枕头，我不能睡觉，糟了！你去 retreat 7天，7天不能睡觉，怎么打坐？所以呢，这个有拥有更多的时候呢，其实不见得就是没有束缚，其实它是在制造，在暗地里制造更多的束缚。那所以呢，当我们能够看清，学会去对治它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慢慢的会觉得不需要，对它呢就轻松一点了，有时候可有可无。可有可无的时候呢，那慢慢的你就会对你的染着会有一些减少，会一些减少的时候呢，其实你会更自在，对不对？你有没有枕头带去 camping， 或者是有没有枕头去 retreat 都没有关系，照样可以睡觉，你就不用为了那一个问题而在担心，你知道吗？每次你们在办 retreat 的时候，你们去问朋友要不要去的时候，他们心里可能有担心的事情，只是讲不出来的。比如说有一些他不好意思跟他说，我可以不可以带自己的枕头，然后有一些就有自己一些特别的习惯或者是特别的东西，他没有那个的时候他睡不着觉，他不能做事，但是去 retreat 跟大众在一起的时候又不好意思，所以他就跟你说不行，我不能去。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一些小小的这些问题，那所以这些才是束缚。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放下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这么大问题。所以这个就从束缚透视了他这个什么东西执着让你这个让你不自在的，你能够用戒来告诉自己其实它是不必要的，放下它，那你是自在。所以这个持戒的过程呢，从这个一般所谓的自由，那在开始的时候会有点束缚感，但是这个束缚感你认清它，你觉得这个束缚是好的，是对我自己的训练，你就高兴的去面对它，高兴的利用它来提升自己，你突破了你就真正的自在。 啊，所以呢，这个持戒呢，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一个很好训练我们自己的过程啊。所以呢，佛陀的这个戒呢，其实它不是束缚，它是一种指引啊。那这个戒呢，刚才我们说到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可以这个根性比较强的，他可以透过智慧呢，那了解这个因果法则，了解善恶，了解这个世间的真相，他身心就清净啊。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人，他自然他的行为也会清净的，因为这样子的人呢，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自己的欲望也很薄弱，然后又能够看清事物的真相。所以我们说戒呢，这个戒哈，有时候也这个也叫做律仪，律仪跟戒的意思是一样的。那律仪呢，其实它的意思呢是有时候也翻译成等护，也就是说防护我们的过失，就是保护我们，让我们不要去做不好的事情，坏的事情。那律仪呢，我们说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以启发这个真实的智慧呢而离烦恼，那这个叫做道共律仪或者道共戒，就是从得到就是真实智慧的启发，那而能够呢身心离烦恼，身心能够如法，那这个是道共戒。那第二种呢是透过修定呢能够把烦恼降服，烦恼变成非常非常的薄弱。所以一个人他这个禅定修学得好，他身心安稳，那就没有那么多的烦恼，那这个呢叫做定共戒。这个透过定呢来让我们的身心行为呢如法啊。那第三种呢叫做这个别解脱戒，这个是那所谓别解脱呢，也就是这个透过我们在佛法当中的修学，然后透过这个戒条一条一条的学习，那在一条每一条的戒我们修学的好的话，你一条修得好，那你就得到那一分的解脱，那一分的自在。比如说对于这个不偷盗戒，对你来说根本就不会有这种念头，你的心对这种贪欲这个偷的这个问题呢根本就不会产生任何有这样子的念头，那你在这一方面持得非常的好，那在这一条戒上呢你得到自在。也就是说他这条戒呢，不单单你是说佛不说不能做这样子不能这样，它已经变成你自己的一种身心行为，你自然而然都不会想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我们持戒呢要持到不是被逼的，而是要变成我们的道德观，你自然就觉得不能这样子做，你也不想要这样子做啊。那所以呢这个我们所谓的五戒八戒比丘尼戒、沙弥尼戒、菩萨戒，这些都是属于别解脱戒，也就是说佛列出来让我们一条一条去学习的 啊。那前面两种呢，是透过修学呢，因为这个智慧的启发，身心的这个身心的清安，那你对是因为对这个佛法的透视，那所以这个身心的烦恼呢，自然降伏，自然所产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清净的状态。啊，所以那个是属于道共戒以及定共戒。那一般呢，我们在家弟子呢或出家弟子所修学的呢，是属于这个别解脱戒。啊，那这个别解脱戒呢，是一条一条的这个受啊，一条一条的学。那我们刚才所说的五戒呢，事实上呢，是在佛陀时代呢，其实一般受了三皈依就受五戒，但是现在一般呢，就是很多人说啊，我还不敢受五戒。其实呢，一个很重要一点，大家要知道，不管你敢不敢受，你要做人，你都要受五戒。不管你受不受五戒，你犯五戒，你还是有因果。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呢，这个五戒呢是做人的根本。那尤其是杀盗淫妄，我们叫做性戒，也就是在本质上呢，本质上它就是错的，它的本质本性呢就是错的。不管你受不受，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你做杀盗淫妄的事，它根本就是错的，它本质上就错的啊。那不管佛有没有治这条戒，你做你还是有它的因果。不管佛治或佛不治，佛只是把它说出来，透过因果法则。既然这个有这个弟子问佛，我们要如何确保我们的生活的安稳以及快乐，佛就把它说出来。因为我们真的太愚痴了，能这样子也不知道说这个不好，还要佛把它明目的这个很明确的说出来。但事实上呢，不管我佛说或者佛没说，这个性戒呢，杀盗淫妄，它本身就是错误的。你做了，你造了这样子的这个行为的话呢，自然会有因果报应。那所以杀盗淫妄，酒呢是遮戒，这个遮戒呢是就是佛制的。那就是佛制的。那为什么叫遮戒呢？它遮止我们这个去犯这个性戒。也就是说，这个戒本身其实你说它是罪恶吗？它真正来说不是那么样的罪恶，但是因为它有它这个犯了它的话呢，很容易引起你去造这个根本的性戒。所以呢，为了遮止我们去做，遮止因为这个饮酒而去做杀盗淫妄的事呢，所以佛制这个不饮酒戒啊。所以单单我们看这个新闻就知道，像澳洲这里喝酒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喝酒吸毒非常大的问题。那十二年级考试要结束了，然后毕业典礼的时候，毕业开这个舞会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打架的事情，喝酒、吸毒，啊，种种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遮戒本身呢，真正来说它并没有，并真正来说不一定是那么罪恶，但是因为它会引起我们触犯他这个根本大戒，所以呢，佛陀就制定了这个不饮酒戒啊。那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当我们说到这个持戒呢，刚才说到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持戒要持到心能够清净啊。那所以一般呢，还有一个名词呢，有时候人家说 我的这个什么叫做戒体，我们要持戒持得清净。有一些人以为说，好，我把这条戒持好，那条戒持好。其实呢，一般我们受戒的时候呢，真正呢，让我们心能够得到清净，然后以后呢，在持戒的时候呢，会或者是在身心行为的过程当中呢，会特别警惕，而能够把戒持好呢，其实是在三皈依的时候。所以一般不管是五戒，这个菩萨戒、出家戒的时候，重点在于三皈依的时候。就是说，在三皈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对三宝的信念，我们要向佛学习的心，依法为我们的这个指引，啊，以身为我们的指导老师。那这样子是一个皈依的心呢，从我们深切对佛法身三宝的一种认识、了解以及认可，对佛法身的这种功德非常的欢喜，啊，你有深刻的这个了解以及对佛法身三宝的这种欢喜心，那自己很恳切的发愿，希望呢我们生生世世呢能够跟三宝在一起，向三宝学习，不断的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净化自己、提升自己，然后向这个佛道迈进。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信三宝，然后我们信三宝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会想说要跟佛菩萨一样的，能够身心常常清净，充满着慈悲以及智慧。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要常常想，这个是我的大方向，对不对？那你有这个大方向的时候呢，你就会常常记得因果，记得苦恼的根本原因来自我们的贪嗔痴，你记得四圣谛。那你能够这样子的时候，你对因果、四圣谛法，你能对这个三宝你的信心能够坚固的话，你可以想象，就是你如果你的方向很清楚，对三宝的这种喜好心、好要的心啊，喜欢跟三宝在一起，然后常常以佛的教法来作为我们生活的指引的话呢，那你这个信心能够常常引导你，我们的心就会常常安住在三宝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其实是比较清净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心地能够清净，那就能够呢从这个净信呢、清净的信心中呢，能够从清净的信心当中呢产生一种防非这个止恶行善的力量。你自然呢，比如说人家要引诱你，你自然会感觉到，你就会自然就知道说不可以，你的良心不会，你的会良心会过不去的。那这个能够从心里呢产生一种止恶行善的力量，不管外界怎么样引诱你呢，你能够知道 stop， 不能够去做，这个就叫做戒体。所以戒体呢不是说，哎，师父你给我戒体，戒体要靠自己的身，自己打从自己心里去培养出来，那这是靠从你的对三宝的信念中去提升出来的，啊，然后呢有了这个三宝的信念，那佛的这个戒条、这些教法呢，其实是法，是让我们去，哎，可以去遵循。如果你没有这个三宝的信念，人家说持戒好了，我今天要持戒，今天这个今天生意开张，我必须要吃素，好，吃素就为了自己这个生意好。对三宝，把三宝跟戒没有连贯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戒并不一定会持得很好。所以为什么这个戒体的产生建立在皈依的时候，你对三宝的那种恭敬心、那种信念很重要啊。那所以呢， 这个是说到这个持戒心的重要性然后呢另外我们这个也说到这个持戒的动机，刚才说到如果一个人他持戒是为了自己生意今天开张，然后要吃素这个今天要做一些善事今天去受八关斋戒这个让今天呢的功德回向给自己生意顺利那这样子呢，这样子的这个动机呢其实只是求人天福报而已所以呢虽然戒有分在家戒出家戒然后有分这个这个菩萨戒种种的但是真正来说呢这个戒呢它会带来怎么样的这个果报呢其实看我们的发心有的人以为五戒是世俗的戒不能够达成这个出家的这种出世的那种因缘其实不一定的就看你持戒的时候是抱着什么的心有一些人去受菩萨戒但是受菩萨戒的主要目的是我受了菩萨戒希望这个我身体健康那根本就没有发菩提心啊那这个菩萨戒也只能说是表象上的一个菩萨戒那根本就没有一个菩提心那这也还是只是人天福报所以呢这个持戒呢的动机所以虽然这个戒条呢佛陀制定下来针对不同的人但是也要看我们修持的人抱着怎么样的心如果一个人是以发菩提心的心肠呢去守持这个五戒的话这五戒也可以变成菩萨戒啊他在持不杀生的时候他的心是充满着慈悲我不杀生因为我不能够伤害其他的众生所有的众生都热爱他们的生命我们应该护生这是从慈悲心出发我不能偷盗因为这样子会伤害别人那所以呢反之呢会我们应该要更这个广泛的去布施去帮助别人那所以呢以一个菩提心去持五戒的话五戒呢就变成了这个就变成了这个菩萨戒那同样的如果说一个人守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呢主要就是这个你们大家知道八戒吗有谁不知道的 OK 那八戒呢和我们五戒刚才说了五戒是学佛的根本那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些居士呢学了听了佛的教法很欢喜也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天有因缘能够出家那但是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家庭的责任那所以呢他们就想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种下一些种子让我们呢能够以后呢有因缘能够也能够过出家的生活那所以佛陀呢就制定了八戒也就是让在家居士呢在自己许可的时间当中呢选一个24小时啊三天啊七天啊那这样子的时间呢到寺院去那守八关斋戒那就是除了前面刚才所说的五戒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淫但是在八关斋戒的时候是不淫就是任何淫逸行为都不行那就是不杀不偷不淫不妄淫不饮酒然后呢还有就是不歌舞观听不香花吐漫就是说不能在做受八关斋戒的那个时候呢就因为你要体验出家的生活嘛也就是说要尽量在这一24小时当中呢学习放下世俗的一些事情让自己的心呢能够少欲知足能够看清呢世间的这种种种的娱乐以及种种的这个事情呢都是无常的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断除自己的烦恼也希望能够朝向解脱那所以在这个八戒当中呢除了这五戒之外呢 那我们还有就是不歌舞观听不像话图慢，歌舞观听刚才说了为什么不能不要这样子嘛，因为你如果说二十四小时你跑进寺院里面住，然后拿着你的 iPad 在那边，那你在拿着 iPad 或拿着你的 games 进去寺院那边玩个二十四小时再回来，那这没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那所以呢不歌舞观听，然后不香花涂漫，就是不要化妆啦，这种种的喷香水啦，种种的。为什么我们要化妆？怕人家看到我们的皱纹。佛说认清自己，一切是无常的，你还要拿那个粉啊胭脂啊把它盖起来不给自己看到，那你还要说要去处理吗？那所以呢应该就尽量的去看看自己的脸，然后看到无常，然后告诉自己岁月无常，要精进，那才能够精进的起来啊，否则那盖住哎看起来我还蛮年轻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那个处理心就没有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八戒呢主要是要培养我们的处理心。那所以在这个八关斋戒的时候呢，就要这个二十四小时或者是三天或者是七天或者是一个月，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要记得就是不要一直往外看，我们的眼睛都一直是往外看啊。那这几天既然你告诉自己我要去体验一下出家的生活，要学会往内观，就不要再去什么歌舞观听香花涂漫，那些都是往外看，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往内观啊，所以这个是第六条戒啊。那第七条戒呢是什么？不高广大床不高广大床就是不要睡在舒服的这种宽阔的床，或者是高的沙发，就是很豪华的那个，就是这个是让我们呢贪着这种舒适的这种感觉啊。因为我们说我们的欲望就是色声香味触，感触也是一种很大的很强的一种吸引力，尤其是说你冬天睡在床上好舒服，然后要起床就很难起床，所以每个妈妈早上要叫小朋友起床啊，很难叫啊。那个就是，所以那你要到寺院去，要有发出离心，要知道说生命无常，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在消逝当中。没有多少时间还可以浪费了，那还躺在床上浪费生命吗？我们心中还有这么多的烦恼，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不要染着舒适的这种床铺啊。那然后呢另外这个还有就是过午不食，第八条就是过午不食。过午不食呢其实也就是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每一天到底需要吃多少东西。那我们一般呢就是吃了又再吃那到底我们需要多少？那一天呢也让我们少欲知足，让我们知道说肚子饿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也让你知道说这个平时我们吃的真的是好多好多那所以呢这个过午不食呢，第一个就是让我们从这个过午不食当中去感觉到自己的贪念，因为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的贪心就会起来了，不是就是说那种想吃的，让你去认清那种感觉，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认清那种感觉，肚子饿了就去吃，很自然的自业反应那现在就是说你不能吃，你就会去想哎呀很想吃，你才知道说那种想要吃那种欲望那种感觉是怎么样，以后你就比较好认清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啊，认清它，然后知道这个感觉原来是那么样冲动的， 那个会一逼是逼着你很想去找东西吃。那同时呢，这个过午不食呢，在这个因为这一段时这个这段时间，如果说你想要这个修处理行，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少欲知足，然后也希望能够精进的修持，保持自己心安住在佛法上。所以呢，少吃一点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你精神比较好。你吃太多的时候呢，你的血液都跑到肚子那边去帮忙消化去了你这个所有的体力都在那边帮忙消化去了，那你这个肚子休息了，那反而精神好一些。而且呢，你想想，你吃了早餐，吃了午餐，然后呢，你就不用去想晚餐，因为感觉到那个时间很长，没有割节的时间很好用。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们自己煮饭的，你们如果是外面吃，可能就没有那种感觉，反正就去吃嘛。但是有时候要去排队，也是很讨厌的。妈妈就知道，煮了早餐马上就要准备午餐，煮了午餐马上要准备晚餐，然后就睡觉了。真正来说，真的时间很就浪费了蛮多时间，时间被你割节。那如果你想要一段不被割节的时间好好修行的话呢，你会发现过午不食很好。你过了午餐过后，你不用再去想吃的东西了，你不想，你肚子就不会叫。有时候你是你的脑神经告诉你，然后它的胃酸就开始跑出来了。那你过了午餐过后呢，你就不去想了，你就开始想啊，这段时间从下午给你休息一下吧，休息到两点吧，啊，两点到晚上十点，有几个小时？8个小时，等于上班呢。你要静坐多少个小时？你就不用去，你可以没有这个没有割节的好好的去静坐。不然你看两点，你说我最多只能做到4点，然后我要开始去买菜呀，还是要开始做东西了，然后吃饱饭又太饱了，又不能做什么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看时间，真的从中午过后呢，12点吃饱过后呢，接下来时间很长，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从修行者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啊。所以呢，不这个过午不食啊。那所以呢，这个八关斋戒呢，其实就是佛除了治五戒之外呢，也治八戒给再加重，让大家呢能够体验一下出家的生活。但是如果一些人他去受八关斋戒呢，并没有一种出离心，只是把它当成修功德，修了给自己有福报，那这也还是人天福报而已。所以呢，这个持戒的动机会影响我们这个所得的果报。当然这个戒的内容它会提醒我们，比如说菩萨戒，你有的人受菩萨戒是为了自己这个听说受菩萨戒最好，然后呢就受菩萨戒，希望呢自己能够这个有福报。其实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啊。那菩萨戒呢，重点在我们的信念，不单单因为五戒呢，其实还是看你这个行为做到才算这个，如果说行为犯了才算是犯戒。但是菩萨戒是信念的，身口意三方面。那这个意业呢，心起心动念，比如说有的人这个看到哪一个人很讨厌，他说我想杀死他，这个起这个嗔恨心，这个就伤了菩萨戒。因为菩萨不应该有恨人的心，杀人的心。所以他如果心里这样子想的时候，事实上如果他真的是受菩萨戒的，他这个是已经犯戒了。所以菩萨戒呢分成三部分，菩萨戒分成三部分，一份呢就是律仪戒，律仪戒呢跟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戒呢是差不多一样，它是属于 防非止恶的，也就是说止恶方面的啊，这恶的行为不能做的，是属于这个规范。然后呢，还有就是设善法界。然后第三个是饶益有情界。那这统称叫做三聚境界。那律仪界呢，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一些，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这个止恶的啊，让我们不要去做不对的行为的。那摄善法界呢，就是除了不好的事情不能做的话之外呢，菩萨还要去学一些这个所有的善法，都应该去尽量的去学习啊。然后还有就是饶益有情，就是可以帮助到众生的事情，你一定要去帮助。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呢，你会发现到呢，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戒在这个我们说一般，比如说比丘、比丘尼戒，比如说南传的，我们叫做声闻戒。因为声闻就是指，就是说听闻佛陀的教法，然后比较这个希望自尽其意，能够了脱生死的声闻。声闻戒，然后这个菩萨戒。那一般学修学大乘佛法的呢，就是除了像我们受戒呢，我们要受声闻戒，也要受菩萨戒。那南传的呢，他们只是受声闻戒啊。那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呢，有的情况，有情况呢，就是在声闻戒当中呢是不犯的，但是在菩萨戒当中算是犯戒。在还有一些情况是在声闻戒当中算犯戒，在菩萨戒当中不犯。比如说结下安居的时候，结下安居那出家众都需要在大戒里面，就是在一个范围，就是通常不随便出去了，不随便出去。那如果是因为菩萨戒，受菩萨戒的这个修行者，他听到某一个地方有人有急事需要帮助，那他触这个范围，那从声闻界来说呢，这叫犯戒，因为他不能够出去的，照理来说他不能够出去，就是在结下安居的时候啊，不能够出去。那所以他这样子出去的话，就是犯了声闻戒。但是在菩萨戒呢，因为有众生有需要，为了众生的利益，为了摄善法，为了饶益有情，然后你能够把自己的这个问题呢放次要，而去帮助别人，那这是对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声闻戒，只是受声闻戒的人来看的话呢，是觉得是犯戒；但是受菩萨戒的人来看呢，就不是那么样的犯戒。而同样的呢，如果说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那这个菩萨不去帮助呢，菩萨犯戒；但是声闻戒来说没有这条戒，他就不犯戒。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掉进河里面，你会游泳，你不跳进去救他，那如果你是受菩萨戒的，你就犯戒了。但是声闻戒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但是呢，也很重要的就是，所以有，但是有些人就说，那这个好像这个受学大圣的比较这个戒持戒比较不那么严谨，声闻的持的比较严谨。其实重点就是我们要掌握戒的精神啊。那所以虽然我们说菩萨戒在某一些情况呢，你会发现到他会要他这个以摄善法、饶益有情为这个，如果说 对是饶益有情的事情，他会以那个 为先啊。那但是并不是说他们对根本的戒不持的，其实重点就是你根本的戒你还是要持好，但是在这样子取舍的时候呢，我们会必须要把别人放在前头，了解吗？啊，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点点的一些差别。那所以这个戒的手持呢，重点呢就是要，其实重点要掌握戒的精神，然后这个然后在生活当中呢，能够了解到他的根本精神的时候呢，然后再不要落入条文的一种被条文的一个局限，掌握他的精神，他要对治的是什么问题。然后尤其是学习大圣的话呢，大圣佛法的话呢，更进一步的要从更广的角度去看，如何从这一条戒同时要照顾到别人。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持戒呢，就为了自己要持的清净而不愿意去照顾别人，那这个从这个菩萨戒的角度呢，就不是很圆满了啊。所以这个是菩萨戒呢跟这个声闻戒的一些差别。好，好，那我们今天时间超过了哈。好，那我们就总结一下，就是说戒呢其实是佛陀的一个规劝啊，那是一个指南针。那最根本的原则，其实在戒律的背后的原则就是慈悲啊，慈悲那护身，这个是我们受三规的时候就说到的，就是这个我们从今日乃至命中护身啊。那所以这个是戒的根本精神。那同时佛陀自戒也希望让我们培养一些好习惯，让我们呢都能够顺向这个净化我们的身心。所以我们常常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这是要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只是说表面上诸恶莫作，表面上众善奉行，但是没有净化我们的身心，那我们所做的善事呢也还是不能够彻底啊。所以要在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会让我们这个善事呢做得更好，那我们的这个恶的烦恼呢才能够减轻，也才能够真正呢达到身心的这个自在。好，好，希望大家对戒呢能够有一点点的了解。那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多以佛的这个戒呢来反观自己的行为，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的。好，再继续。